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福音杂谈。那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我们把这节经文我们读一下哈，箴言的十六章二十四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
良言如同风暴，才让高更挺，才关当一击。
阿们，感谢主哈，是的，神的话语就像蜂房一样，能够使我们的心呢觉得甘甜，然后呢使我们的骨得医治，因为上帝是用他的话语创天造地的，所以你不要轻看神话语的能力。其实我们领受神话语的人是特别有福的，所以很多人以为说，哎呀，上帝给我钱就好了，其实上帝给你的话语比钱宝贵的多得多，是吧？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跟大家做福音杂谈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做福音大宴席。那么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你在你的百姓身上有丰盛的恩典，你也邀请我们到你的天国宴席当中来赴你的盛宴。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主你施恩赐福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主你的美意，我们就满心的欢喜。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你的圣经真理，愿主你用你的话语来祝福你的百姓的时候，就让你的百姓在你大能的话语当中，我们的生命就得力量，我们的灵就得更新，我们心中的伤痛就得医治，我们灵里的软弱就变刚强。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福音大宴席哈。那其实关于福音的宴席呢，就是主耶稣讲过，在四福音书里面都有讲哈，就是讲到一个关于赴宴席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这虽然是一个比喻，但是里面有很多福音的真理。那我请大家呢跟我就一起读一下哈，就是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五到二十四节哈，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呢，大家读一节。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五到二十四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
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客。
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
众人异口同意他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
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
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
那仆人回来就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
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
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
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
好，我们感谢主哈。那这个故事大家是很熟悉的，就主耶稣讲一个比喻，就说有一个家主，其实就是预表上帝了，就说呢请人去赴什么呀，赴筵席。然后去赴筵席的话呢，一开始请的那些人呢都各种推脱，是吧？哎呀，我们家里面有买了牛啊，我们家买了地啊，我刚刚结婚呐、啊，所以我就不来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到仆人回来告诉家主，家主就让仆人再去请，请的是什么人呢？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然后呢还没坐满，说继续请，然后把路边和篱笆那里的都请来，然后让人坐在这个筵席上面。那其实我们去看这个故事，主耶稣讲了不止一次关于这个筵席的故事。所以这个福音大筵席的故事呢，其实主耶稣跟我们讲的时候，他一定是让我们明白一些福音的真理。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我们说借着这个故事，我们去了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关于福音有哪些特点我们要去了解的。还有那个大筵席的故事呢，其实也是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 我们去看看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能怎么认清我自己关于我的真理。然后这个故事呢其实也教我们怎么传福音，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借着这个故事去学习。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那第一点呢，我们就来看一看福音的沿袭。我盼望大家一定要去晓得，一定要去知道。知道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给我们讲这个福音大筵席的故事呢，一定是让我们去表明关于福音的真理，让我们认识福音的一些特性。其实耶稣讲的每一个比喻都是为了帮助我们明白福音的。所以你要去看这些的时候，你要去晓得说，哎，主讲这个故事他一定是想让我们明白关于福音的真理。那关于福音的真理，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路加福音14章15节，我们再来读一下。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你注意，就是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之前就有一个人说了话，因为他听了耶稣讲那些故事以后，他特别在耶稣身边的时候，他就突然被圣灵感动，所以他就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呀？说在神国里干什么呀？吃饭的有福了。所以我们能够在神的国里吃饭，你就有福了。所以我们说这句话被记载在圣经当中，是让我们明白一个关于福音的道理。关于福音的道理是什么呢？福音是什么？福音我们经常讲的基督教啊、佛教啊、道教，我们以为说，哎，我们只是拜的神不一样。不是的，我跟你讲，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有本质的区别。你看我们一般一讲到宗教，大家第一个想到是什么？清规戒律，对不对？哎呀，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包括我们有时候跟人传福音，我们说你来信耶稣吧，然后他就问说，那个信了耶稣是不是不能抽烟啦？信了耶稣是不是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我们第一反应都是戒律，对吧？而且呢以为说这个宗教越厉害它的戒律就越厉害，但是圣经从来不是这样去讲。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能够在神国里吃饭的人是什么？有福了。所以你能听福音是表明你是有福的，上帝来找我们是把祝福带给我们的。所以只有我们基督教叫福音，你有没有注意到？其他宗教不会叫福音这个词儿的。我们不是说我们出去传祸因，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出去传戒律，我们去传什么？传福音。所以你信了福音没有？你听过福音没有？阿门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说福音它第一个特性，它就是上帝的祝福，它不是严苛的戒律，而是上帝要把祝福带给我们。而且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看到上帝他要把祝福给我们的时候，他就邀请我们进到福音的大筵席里面。这个福音的大筵席，上帝设立的筵席，它是只是刚刚够我们够吃，还说里面会丰盛无比啊，丰盛无比。所以大家记得主耶稣讲过这个话，他说我们在世界里面其实经常遇见盗贼，他说盗贼来是干什么呀？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呢，我来了是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得的更丰盛。所以你注意，最丰盛的筵席一定是福音的筵席，你不会比领受福音得到更多的祝福。所以当你领受福音的时候，一定意味着说你领受了最丰盛的祝福。弟兄姊妹，有没有可能还有其他的祝福超过福音带给我们的？没有了。你去想想福音带给我们什么？福音让我们这个罪人变成什么了？变成义人了。福音把我们这个抵挡上帝的人变成圣徒了。福音赐给我们的是200年的生命还是永生？
永生。
福音让我们只是在这个悲惨的世界里一直活下去，还是将来要到新天新地里啊？
新
天新地。所以你仔细去想的时候，福音给我们的祝福是大的不得了的，无比丰盛。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基督徒啊唉声叹气的时候都是忘了福音。就我们哎呀，今天呢工作了一天才赚了100块，才赚了200块，然后把那个三餐的费用一刨就不剩多少钱了，哎呀我好发愁。不是的，弟兄姊妹啊，你忘了福音才会焦虑。你一想到福音，哇，我领受的是上帝无比丰盛的祝福，我是有资格在神的国里坐着吃饭的人，我可以跟耶稣一起吃饭的人，我是被上帝祝福的人，我是不一样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去晓得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是丰盛无比的。所以你知道这个世界上面最有福的人是什么人吗？有些人说，哎呀，那个谁呀、啊？你看那个什么马斯克的儿子呀，哎呀，那个什么巴菲特的儿子啊，那些人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我觉得他们有福啊， 还有一些人说，哎呀，有些人你看他生在那个很富裕的国家，他有福啊。我跟你讲，全世界最有福的人是什么人？基督徒。当你接受耶稣的时候，你接受上帝对你的福音宴席的邀请，你去了，你就是世界上最有福的人。这个福分这么大，我以前受过苦没有？
有。
我以前有没有亏损？有。但这个福分能不能把我受的苦，把我的亏损全部都掩盖掉？可以吧。就像大海，你说哎呦，我这个地方有个坑，但是把大海的水灌进去怎么样，那个坑就灌满了，不存在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旧事已过，都怎么样，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以前是怎么样糟糕软弱的一个人，但是不重要了。因着信了耶稣以后，我就成了最有福的人。阿们吧。因为谁祝福我？
耶
稣祝福我，上帝祝福我，他给我的祝福都是无穷无尽的。阿们吧。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去看，我说请大家再跟我再读这个路加福音十四章十六节的经文，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耶稣
对
他
说，
有一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的客。弟兄姊妹，我希望大家还要记得一件事情，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上帝请客，你明白吗？福音就是上帝请客。所以上帝请客的时候，当有一个人说，哎，我今天我请客，他的意思是不是要跟你搞 AA 制？
不是，
他只要说我请客，就是今天我包了，对不对？你来我们家吃饭，我请你来我们家吃饭。然后上帝说，福音是什么？上帝请客。上帝请客的时候，他要给我们的是什么？他要给我们的就是各样丰盛的祝福，无尽的恩典。阿们吧。他要给我们的是慷慨无比的。你注意这个故事里面，家主有没有生气说这些人来了不带钱来啊？
没有，
因为我请客。如果我说我请客，我还跟你说，哎，记得带钱啊，记得带钱，那就不是真心想请客，对吧？弟兄姊妹啊，我们很多基督徒的误解就是把福音误解为说，哎呦，虽然是上帝请客，但我还得付点钱，对不对啊？不对，弟兄姊妹啊，你一定要知道，上帝请我们领受福音的时候，就是他请客，你一分钱都不需要出。阿们吧。这叫什么？白白的什么东西啊？恩典。恩典是白白的。如果我拿钱了就不叫请客了，同意吧？你说我去一个餐馆，不管是五星级餐厅还是个大排档，我拿钱买了饭，老板能不能说今天我请客？你就觉得你好虚伪，我明明拿了钱你请什么客，对不对？我付钱买的，我还可以跟你挑刺儿，我说你这个菜做的不好吃，对吧？什么叫请客？请客就是免费的，白白的。阿们吧。所以你要看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上帝请客，是上帝邀请我来参加他的筵席。而且像我们在这里放这张图片一样，上帝伸手来邀请我们的时候，是伸的哪只手啊？他的钉痕手。阿们吧。耶稣把他钉痕手伸出来说，我邀请你，你来拉住我这只手。你知道我的钉痕为谁钉的吗？为我们。所以你来吧，你去接受他的邀请，你就是有福的。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你去看福音和宗教的区别。宗教呢，总是想去贿赂神明，宗教是交易的观念，你有没有注意到？行善积德，因果报应，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这个是不是交易？我做了好事哈，然后神明啊，你奖励我，然后有些时候我好事来不及做，但我给你烧香，是吧？你祝福我。所以你看中国不是说有些地方不是什么到春节的时候要什么祭那个灶王神，大家知不知道是不是啊？说祭灶王神怎么祭啊？然后给那个这个在他们灶上面放贴一个灶王神的神像，然后呢拿一点蜂蜜在他嘴上抹一下，意思说什么呢？你到天上不要说我们家坏话哦，说我们家好话。你有没有发现一滴蜜就想贿赂一个神明？有没有注意到？是不是？所以世上的宗教都是在贿赂神明。我们基督教是什么？基督教不是贿赂神明，基督教讲福音是什么？主的恩典。所以主白白的给我们。所以我们经常有这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里面的宗教性太强。我们总觉得我要得福音，我得跟上帝做一点交换，我得跟上帝交换点什么，上帝你从我这儿拿点什么，然后把永生给我。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去讲这种观念，对不对？你拿什么能换永生？我问你，我做了10000件好事能不能换永生？ 不能。你做了一万件好事换永生的话，你就当上帝是250，你就当上帝是傻瓜，同意吧？喂，你一万件好事，永生是活多长时间，弟兄姊妹？而且在哪里永永远远活下去啊？在最美的地方，无尽的恩典，为你做了一万件好事就想换永生，你真的当上帝是大头虾啊？对吧，弟兄姊妹？不是的。所以宗教都是想搞交易，那是人的荒唐。只有福音告诉我们说，福音是什么？神的恩典。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乃在恩典之下。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了。恩典是什么？恩典就不要求我们去交换，同意吧？你要领受恩典的话，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接受就行了。所以什么叫信？你知道什么叫得救的信心？你们明不明白？得救的信心不是我知识完备，我们有没有可能对上帝的知识完全完备？做不做得到？不可能。上帝是无穷无限的，我们还有很多的软弱，不可能。所以什么叫得救的信心？得救的信心就是接受上帝的拯救。我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我接受基督的福音，我接受基督为我钉十字架，我接受基督把他的义给我，然后把我的罪给谁呀？给耶稣。给多少？全部。基督的义多少给我？全部。所以这叫因信称义。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你去看上帝的时候，我到上帝面前就像这个大宴席的故事一样，家主邀请人，让人来干什么？让人来劳动，是不是？说我们家还差个这个厨师，赶紧过来帮我把饭做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邀请来干什么？来赴宴席，来吃。我不要求你做任何事情，而且你只要接受，我就给你祝福，我就给你恩典。而且我们上帝给我们的祝福，福音里面的祝福，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它是无穷无尽的还是有限的？
无
穷无尽的。所以福音厉害的地方就是这样。所以很多人他就觉得不可思议，说只要我一信耶稣，上帝对我的爱就永不止息了，上帝给我的祝福就永不止息了。可能吗？可能不可能啊？
可能。
为什么你会接受这样的福音？其实按我们原来的理性是不能接受这样的福音。你为什么会接受？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因为圣灵重生了你。圣灵如果不重生你，你打死你也不会接受。你看圣经里面讲的故事，主耶稣讲那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那个财主灭在地狱里面了，他有没有说哎呀地狱里面好痛苦啊，我要信耶稣，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他一点都不会说。他在地狱里面被烤了100年、1000年、10000年，他也不会说我要信耶稣。你为什么那天有人传福音给你，你就信了耶稣啊？因为什么？因为圣灵重生了你。真的，我们今天上午还有一些弟兄姊妹一起查经的时候讨论的时候，他们还讲到，哎呀，有些人很坏，我很糟糕，我人渣来的，我然后一信耶稣他就得救啦。你们说得救不得救啊？得救。他很渣的哦，得救。你只要接受了，就像我们刚才讲，我的罪我的渣就是大海里的深沟，但是那个恩典像大海一样过来的时候，怎么样子啊？就把那个沟给漫过去了。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啊，你去接受邀请，你是有福的，因为在这个福音的大筵席这里，有上帝请我们来，上帝请我们做客。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福音就是上帝的请客。跟我一起说一遍，福音就是上帝的请客。所以你接受不？
接受
就好。所以传福音是什么？传福音就是帮人发，就帮上帝发什么呀？发请柬喽。哎，得永生，得祝福，来赴天国的筵席。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会不会遇见那些推脱的人呢？会的。但是会不会遇见接受的人呢？也有。接受的人就跟我们一样，哇，你有福了，你要得无尽的永不止息的祝福。因为只要你接受，我们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啊？是无限慷慨的上帝，有无穷恩典的上帝。接受了以后，我们在天上还有没有恩典？
有。
然后天上的恩典到什么时候结束？
永
远不结束。所以你想到这些，你的心都要站立了。阿们吧。 哇，我何等何能，居然领受这么大的祝福。只有一个原因，上帝一请客，我就接受了。为什么我会接受？因为圣灵重生了我。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再请大家再读第十七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你注意，主耶稣讲这个故事说的每一句话没有一句是废话。他讲到说样样都齐备后，也是让我们明白福音。福音是全备的救恩，你知道吗？样样都齐备。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一个家主请了最好的厨师做了一桌子的菜请我们去吃的时候，还需不需要我们在里面添油加醋？不用，样样都齐备。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它是完备的。为什么是完备的？我跟你讲，因为这个福音是唯独恩典的，所以才是完美的。为什么这样去说？假设我们得救，99.9%是上帝做，0.01%是我们做，请问这个福音还能完备不能完备？不能，因为你那个0.1%或者0.00001%你都做不好，同意吧？所以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的福音和世上的宗教就不一样了。世上的宗教一，他不讲恩典，他如果讲了他只讲一点点，但我们的福音怎么讲啊？唯独恩典，全都是恩典。太感谢主了，我得救完全是靠上帝，所以我有把握我一定能上天堂，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去记得，我们就讲说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得救不是我们人和神合作，而是什么？而是上帝施恩拯救我们。所以大家还记得主耶稣讲那个悔改的比喻，有一只羊丢了，然后怎么办？那只羊是不是自己找回来了？
不是。
那个羊怎么回来的？那个耶稣啊，我们的那个好牧人呐、啊，把99只羊放在羊圈里，然后去找，找到那只羊干什么呀？扛在肩上，欢欢喜喜带回来。所以那只羊回来的时候，要不要表一下功？说你看我回来了吗？要不要这样子啊？要干什么？要表功还是要感恩呢、啊？感恩主啊，我这么愚昧，我这么软弱，你不放弃我，你把我扛在肩上，把我带回来。主耶稣还讲那个失钱的比喻，说有一枚钱丢了，然后那个女主人怎么样子啊？翻箱倒柜，到处找，最后把那个钱找回来。所以那个钱落在女主人的手里面以后，是那个钱自己滚回来的，还是主人找到他的？主人找到他。我们也是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得救完全是上帝施恩。所以是我们努力啪啪啪啪啪爬到天上，还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啊？道成肉身是耶稣跟我，耶稣定了十字架，我也把我的血涂在上面，还是耶稣唯独耶稣在那里定十字架？唯独耶稣的十字架洗净我一切的罪。耶稣的血是没有罪的，同意吧？我的血有没有罪？有。所以如果把我的血和耶稣的血混在一起的话，就没用了，就搞坏了，同意吧？你们有没有听过我们中国有句俗话说，一颗老鼠屎怎么样子啊？坏了一锅汤。我们能做的就是老鼠屎。我跟你讲，上帝做的是天国最好的靓汤，所以你要干什么？你要去喝就行了，阿们吧。千万不要把你的老鼠屎放进去，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反对所谓的神人合作，我们说感谢主都是他的恩典，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讲这个天国的大宴席的时候，你去明白说宴席就是上帝请我们去吃饭，上帝请我们去赴宴席，然后我接受了，我去了，然后你得什么？你就得永生。为什么能得永生？因为我的得救是谁做的呀？是耶稣做的。因为我的得救完全是耶稣做的，所以我就有一个信心，只要我信耶稣，我就一定能够得永生，阿们吧。因为我得救只靠基督，所以我不会灭亡。如果我的得救是靠99%靠耶稣，1%靠我自己，我也不能得救，同意吧？因为我那1%就肯定完蛋。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那个例子，救恩如果像链条的话，一环一环扣一环扣下来，假设这个链条有10000环，其中有一环坏了，整个链条 还有用没有用吗？
没用
啊，必须整个链条环环相扣，每环都是结实无比，打不断。所以因为这个救恩的链条是谁做的呀？耶稣做的，我们的上帝做的，没有一环是我的功劳，所以我就有把握，我一定上天堂。我再讲哈，弟兄姊妹你注意，只有我们基督教有得救的确据，其他宗教都没有，真的，其他宗教都不敢说，哎呀，我能够有得救的确据，他们不敢说的，连天主教都不敢这样去讲，他们因为就不明白唯独恩典这个真理，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如果我做得好，也许能得救，啊，但一般都不行啦，所以他们就是这样。但我们为什么可以这个有这么有把握？我们甚至对着一个今天刚刚信耶稣的弟兄姊妹，我就可以跟他说，你有永生了，对吧？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整个救恩的链条是谁做成的呀？耶稣基督做成的。所以我们去赴的福音大宴席是什么样子的呀？他说请来吧，怎么样子啊？样样都什么样？都齐备了，我领受的是完备的完美的福音，所以我只要信就可以了，我只要接受就可以了，然后我一接受我就有永生。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接下来再讲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当主耶稣讲这个福音大宴席的故事的时候呢，他也让我们去认识我们自己。你要去明白你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的时候，你也要好好的去看一看这个福音大宴席的故事阐明了关于我的哪些真理。其实福音是最好的镜子，每当你把福音的镜子拿出来的时候，你才对自己有真正最清楚的认识。只要福音的镜子没拿出来，你对自己的很多看法都是错的。所以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故事当中让我们去认识我们自己的时候教我们有哪些，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那我们说第一个，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三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路加福音14章18到20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弟兄姊妹，我让大家读这三节经文的时候，你注意，我们一看，哎呀，这些人太愚昧了，这么好的天国大宴席，这么好的福音宴席拒绝了。我跟你讲，这些人其实讲的就是我们，在我们没信耶稣之前，还有我们那个老我的那个我的本相是什么？罪人，对吧？我们对被罪捆绑，你知道你被罪捆绑的时候，这些人可悲不可悲？弟兄姊妹，可悲，最宝贵的他不要，他拒绝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注意，我们原来的本相就是这样的罪人。我们作为罪人，罪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什么？罪会不会让我们的道德美好？不会。罪让我们的道德很败坏。但是我跟你讲，如果你仅仅看到说罪让我们道德败坏，你看得不够深。罪更可怕的地方你知道是什么吗？罪让我们拒绝福音。就像一个人生了病，当他愿意吃药，有没有机会啊？还有机会。但一个病人说，我不吃药，我坚决不吃药，麻烦了，同意吧？所以罪人是无可救药的，原因在哪里？就是罪让我们不仅是道德败坏，罪让我们拒绝基督的福音，而且拒绝的时候好像还很多借口哦，是不是？哎呦，我刚结婚呢，哎呀，我们家有5对牛，哎呀，我刚买了一块地。你注意，我们当初，你回想你自己，你是不是别人一传福音你就信的？我们绝大部分人基本上都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一般都是别人最初跟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找了好多借口，对吧？找了好多借口。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我自己完全没印象，其实我上中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姑奶，她就是基督徒，她来我们家住过一段时间，然后她在我们家经常祷告了。然后后来我跟我妈妈聊起来这个事，就聊起来我妈妈说，哎，你记不记得你有一个姑奶啊，她也是基督徒。我说什么什么姑奶有个基督徒？她说来过我们家呀，什么什么的。到那个时候，因为她到处祷告嘛，一会儿在床头祷告在哪，然后我妈他们那时候不理解，就说她到处拜呀，她到处拜。我说然后讲，后来我才想，哦，对哦，真的，但是在我以前的印象里，我对这个人全部忘记， 你就知道，你知道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吗？就是我对一个基督徒是多么的轻蔑，完全看不起他。然后我妈妈讲来说，她那时候就像我们这个故事里面讲的一样，她那时候要传福音给我外婆的时候，勉强我外婆拉着我外婆要去教堂，就是那种。但是我对她，如果不是我妈妈提起来，我才讲的哦，真的有这个人。你看，这是仅仅因为说我学习忙碌吗？不是，这就是被罪捆绑，就是对福音是拒绝抗拒的姿态。所以啊，罪很可怕的地方真的不仅仅是让我们道德败坏，最可怕的地方是让我们轻看福音，拒绝福音。而且罪人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被捆绑以后，罪人他很自义。你有没有注意？你看我们这些拒绝的人都是拿着什么来拒绝的？有没有注意到？我家里有田啦，我娶了老婆了，我有五对牛。你有没有注意，我们有时候传福音给人的时候，有些人就说，哎，我没有那么惨啊，我觉得我邻居老王比较惨，你去跟他传，是不是？所以人很自义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人啊经常以自己所谓的功劳来抗拒上帝的恩典。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这个是主耶稣讲过一个，也是一个比喻的故事，很著名的故事。大家知道有主耶稣有说，有一次在圣殿里面有两个人去祷告，一个法利赛人，还有一个税吏，是不是啊？那个税吏到圣殿里面呢，就捶胸顿足，跟上帝怎么说啊？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就开心了，哎呀，看见那个税吏了，然后就说：“主啊，我不像那个税吏，我一星期进食两次，十分之一我都献上，主啊，我很好。”然后就走了。是吧？所以主说，这个税吏和这个法利赛人，哪个人得到恩典呢？哪个一个是义人呢？反而是那个税吏，因为他到上帝面前说什么呀？主啊，开恩，可怜我吧。你注意啊，我们最大的一个障碍到上帝面前就是不肯说这个话。我们说这样子，那个王弟兄呢，他很糟糕，他应该到上帝面前好好的求上帝怜悯。我这么好的人，我不需要。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弟兄姊妹啊，我们是一个月需要上帝怜悯一次，还是天天需要上帝怜悯？但你有没有天天跟上帝说，主啊，求你开恩怜悯我？你注意，我们经常忘了这样祷告了，同意吧？我们经常在上帝面前有的时候不知不觉就变成法利赛人了，就开始表功了，说我做了什么。不是的，我到主面前呢，主啊，求你开恩怜悯我，我这个糟糕的功劳主义者啊，我需要你的恩典，阿们吧。你真的看到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我在讲我们为什么会接受福音，就因为我不像他们，我比他们谦卑，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我们刚才讲了为什么我们会接受这个天国大宴席的邀请，是因为什么呀？圣灵重生了我。如果圣灵没重生我，我会一直拒绝福音。所以弟兄姊妹啊，有的时候有些人问的问题说，哎，你知不知道你重生？你重生了没有啊？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吓到了，哟，我不知道啊。说重生是要有些表现的，要有些表现的。然后说这个表现你有没有？那个表现有没有？然后有些弟兄姊妹就吓到了，说，哎呦，人家说重生的人呐，特别爱读圣经。我们也说，哎呦，糟糕了，我读圣经读的可少，我很害怕。一会儿说这个，一会儿说那个。我告诉你，那些都不是重生最确切的标记。重生之人愿意读圣经，这是好。重生之人愿意祷告，这是好的，但是重生最重要的标记是什么？是信，是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所以你信了没有？
信了。
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没有？
接受了。
所以你重生了没有？
重生了。
所以跟你自己说，我是重生的人。
我是重生的。
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也讲，你是重生的。
你是重生的，你也是重生的人。
因为你接受了。如果你没有接受耶稣基督，那可能你还没重生。但只要你接受，你说我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我接受基督的救恩，可能我读圣经有很多的软弱，我祷告有很多的软弱，但我接受了，阿们吧。
阿们。
我已经，你是在天国宴席上有座位的人还是没座位的人呢？
有座位的。
弟兄姊妹，你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你要看见你的本相。第二个，我们再说我们已经得救的人，再看一看我这个得救的人，我的 生命本质是什么。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弟兄姊妹，你要看清你自己，我们信的耶稣要不要整天趾高气扬呢？只有我是信耶稣的，就是我比你们厉害，要不要这样子啊？不要。你看主耶稣讲故事特别，真的是有最深的智慧。不要骄傲，我们本来是什么人呢？我们是瘸腿的、瞎眼的、贫穷的、残废的。弟兄姊妹，你要看清楚。所以上帝拣选我，是不是因为我有一些特别好的恩赐，上帝要用我？刚信主的时候就是这样想的，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刚信主，我觉得上帝为什么让我得救呢？我那时候想不明白啊，想明白后来我觉得肯定我身上有些上帝要用的东西。嗯，对对对，我这个人还是比较优秀的，所以上帝就要拯救我，是不是这个啊？不是，这是我们的软弱。弟兄姊妹啊，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我们是残废的，我们是瞎眼的，我们是瘸腿的，我们是被人瞧不起的。所以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你就明白了我为什么可以得救，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好，而是因为主拣选了我，因为主怜悯了我。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很重要的哦。其他的宗教，你不要以为说随便一个佛教徒就能出家做和尚哦，他一般不接受的哦。所以你有没有做居士啊？你现在有没有开始吃斋啊？吃斋吃了多长时间呢？有没有做好事？那如果这些没做，没资格做和尚，你自己剃了头不算的。我告诉你，他们就一定要找所谓优秀的人。只有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上帝拯救的是什么呀？是可怜的人。你记得法利赛人和主耶稣重大的区别也在这里。法利赛人一看主耶稣跟身边跟的是什么税吏啊、妓女啊、罪人啊，法利赛人是很着急的。法利赛人说，你这个耶稣身边尽是这样的人，把我们这些宗教士人士的脸都给丢光了。所以耶稣就马上回答他们。有一次主耶稣去到税吏家里面去吃饭，法利赛人觉得，呀，这个耶稣怎么又跟税吏一起吃饭？主耶稣就说，人子来是寻找拯救什么人呢？失丧的人，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然后呢，有病的人才需要。我来不是招义人的，我是来招什么？我是来招罪人的。弟兄姊妹啊，你是不是罪人？是，耶稣是拯救罪人的。所以你有没有资格接受救恩？
有。
如果你不是罪人，有没有资格接受罪人救恩呢？你不是罪人反而没资格接受救恩呢，同意吧？你好好的，你去医院干什么？你去找医生说，看医生，看我多壮，没有意义的，同意吧？我承认我是软弱的，我承认我是可怜的，所以主啊，求你开恩怜悯我吧。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去看。而且这个故事里面还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这些赴宴席的瘸腿的、瞎眼的、残废的，是他们自己找到这个家主，还是家主找他们的？
家
主找他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得救是我找上帝的，其实都是上帝找我。当然有一定，你说，哎，梁弟兄，这点我不同意。我当初的时候就是突然心里很感动，然后我就跟上帝说，上帝啊，求你救我，这不是我主动找上帝吗？是不是主动？我主动啊？
不是，
表面看是你主动，其实呢，其实是圣灵感动你。阿们吧。圣灵感动你说求耶稣吧。我们有些人真的是这样信主的。就有些人，有一个姊妹那时候跟我讲说，她没信主之前其实心里好多的焦虑，然后就跟上帝说，他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他说，哎呀，如果上帝啊，如果你真的在的话，你帮我吧。他就开始走上得救的路了。但是他这个祷告是出于他自己，还是被圣灵引导的？被圣灵引导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感恩，从来不是我主动寻求主，而从来都是主来寻求我。阿们吧。我原来就是一只迷羊，是我找到耶稣的羊圈，还是耶稣把我扛在肩上带到羊圈里？耶稣把我扛回来的。所以耶稣要把我扛回来，他会不会半途而废？他会不会扛到半路说，哇，你太沉了，累死我了，算了，丢了， 会不会啊？
不会。
他会不会说嫌我你太软弱了，我不想要你了，会不会啊？
不
会。他说了，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我来救你不是因为你好，就是因为你可怜，我想救你。然后我是一个好医生，好医生会不会把病人丢了？不会。哇，我疑难杂症哦，我身上二十多个病哦，好医生会不会说，哟，二十多个病算了，会不会？不会。说你二十多个病，你两百多个病我都给你治好，阿们吧，这才叫好医生。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有些人说你信了耶稣，如果你怎么怎么不好，你又会灭亡，对不对？
不对，
完全不对。因为这种说法就把耶稣说成是一个很糟糕的医生，就把上帝说成是像黑社会一样。黑社会其实有时候还讲义气的，同意吧？你跟黑社会老大打工，黑社会老大说，哎呀，你为我挨了枪子了，算了，给你100万，我帮你养老，有没有这样子啊？
有。
你看有些基督徒讲的那个上帝连黑社会老大都不如，你表现不好就丢你下地狱，你表现不好就丢你下地狱，对不对啊？不对，上帝不是这样说的。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只要你信了耶稣，一定不会灭亡。阿们吧。因为是他主动来找我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再讲，你看清你自己的本相。我是一个瘸腿的、瞎眼的、残疾的，所以在我里面有什么？我里面只有软弱，只有残缺。在基督里有什么？基督里面有没有残缺？基督里面有没有败坏？没有。在基督里面只有丰盛的完美。所以我们信耶稣，你知道好处在哪里吗？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就是把我的残缺全部给了耶稣，然后耶稣呢，耶稣把他的完美全部给了我。所以你不要轻看自己，明白不？你不要只是看到自己的残缺。是的，我的残缺都已经属谁了？已经属耶稣了。耶稣的完美跟我什么关系啊？耶稣的完美就是我的，阿们吧。因为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所以这样子你再去看的时候，得救的我是什么人呢？是上帝拯救的软弱人。所以我不要夸口，我要夸谁？我只夸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阿们吧。我只夸上帝，你要记得，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但是当我们讲到说，哎，我们是贫穷软弱的人，然后上帝把我拯救，把我带到他的筵席上，我会不会发生生命的改变？会。我们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27，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弟兄姊妹，这里面就是圣灵感动保罗说的，上帝拣选的是什么？是愚拙的，还有什么？软弱的。但是上帝拣选了愚拙的，要叫什么人羞愧啊？要叫有智慧的羞愧。拣选了软弱的，要叫什么呀？要叫强壮的羞愧。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上帝他拣选我，一定是让我从软弱变什么？变刚强。一定使我从愚拙变什么？变智慧。你知道最大的智慧是什么吗？信耶稣就是最大的智慧，得救的智慧。你去祷告，你就是世上最智慧的人，你知道吗？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可爱，说主啊，你给我更多智慧好不好？好，但是不够好。最好的智慧是什么你知道吗？求上帝，主啊，你带着我走。你的智慧高还是上帝的智慧高？
上帝。
所以顺服基督就是最智慧。跟我一起说一遍，顺服基督就是最智慧。真的，你顺服他，跟着他走，他从来都是做最美的事情，最好的事情。你顺服他，你说智慧不智慧？所以不顺服基督是智慧还是愚昧啊？愚昧。哎，我想了一个好办法，我觉得不需要耶稣，这就是愚昧露头了，同意吧？是不是？但我说我虽然想了很多的，但是主啊，我愿意顺服你，这叫智慧，阿们吧。而且当我们去赴了福音筵席的人，我们这些基督徒都是赴福音筵席的人。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福音的筵席有没有能力啊？
有。
那个福音的筵席的能力是天上的还是地上的？
天上的。
天上的。 福音的筵席是天上的能力，充满了天上的能力，所以我去到那里，我领受了。请问我有没有可能没有丝毫改变？不可能，我一定会发生最重大的、最美好的、最好的改变。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啊，你对自己要有信心的，你不要觉得说，梁弟兄啊，你不知道啊，我这个缺点呐、啊，我估计今生改不了啦。要不要这样想啊？这个声音是从圣灵来的还是从肉体来的？从肉体来的。因为你遇见基督，基督给你的福音是大有能力，是天上的能力。所以我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你搞清楚哈，我再讲，你传福音的时候不要，比如说有些人说，哎呦，你要让我做基督徒啊，我的烟还没戒啊，或者我还有什么坏毛病，等我改了再信。这个时候你怎么说？你要告诉他不需要，你不需要改了才信耶稣，你只要信耶稣就可以。但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这些坏毛病，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你这些坏毛病能改。阿们吧。我们弟兄姊妹不就是见证吗？对不对？吸毒这么可怕的坏毛病，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都改了，这是很美的见证。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看见这些，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要有信心。是的，我里面是什么能力啊？天上来的，谁的能力啊？神的能力。所以我不要让那些软弱在我身上作王，我要有盼望。阿们吧。而且当你去赴天国宴席的时候，你会坐在谁身边呢？坐在耶稣身边。你靠近耶稣，有没有可能你的生命不改变？不可能，一定改变的。阿们吧。所以我们上次讲过那个血漏妇人，大家还记得吗？那个血漏妇人，他就只有一个信心，说我只要用我的手摸到他衣裳穗子，我的病就能得医治。医治了没有啊？医治了。他还没有敢说我摸到耶稣的脚，他只是摸到耶稣的衣裳，他的病就得医治了。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只能摸主的衣裳穗子的人呢？
不是，不
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是到主面前的，我们读经的时候是听主跟我们说话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啊，你要相信我是靠近耶稣的人。所以我鼓励大家哈，你要每天读圣经。我鼓励大家，我不是要求你读多少章，我没有这个要求，但你要每天要读。我鼓励你每天要祷告。为什么？因为这叫亲近耶稣。只要你靠近主，你的生命一定改变。那你梁弟兄，我就一天只有五分钟，可不可以啊？可以。你先从五分钟开始，你不要一上来就定个计划，每天150分钟，你做不到，然后自己就黄了，对吧？计划就黄了。你先从五分钟开始，每天我至少读5分钟的圣经，每天我至少祷告5分钟，可不可以？可以，坚持下去，坚持10天半个月，一直坚持下去，你看你的生命一定会改变的。阿们吧。等你后来胃口越来越大，你说，哎呀，5分钟不够，我起码得祷告10分钟，可不可以啊？可以。然后后面说，我读经，我觉得读5分钟不够，我读半个小时还觉得好，还想再读，继续咯，对吧？这个就是靠近主。然后你只要靠近主，主，我们靠近他，他是要给我们祝福，他还要嫌弃我们。你去靠近耶稣的时候，耶稣会不会嫌弃你？不会。他给你的祝福只是空口说白话，还是他每一句祝福都充满能力啊？充满能力，去靠近主，得他的祝福。阿们吧。所以真的就像这个血漏妇人一样，你就会不一样。而且我再讲，当我们真的知道这些的时候，你要从软弱变刚强。我就跟大家讲一个刚强的秘诀是什么。刚强的秘诀就是，如果你靠自己，你一定软弱无力，但是如果你靠基督，你一定得胜。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大家都知道这个事也是著名的故事。就主耶稣有一次在海面上走，彼得怎么样子？彼得说，我也要走。然后走了没有啊？走了。所以彼得是很厉害的，大家不要瞧不起彼得。当时那么多门徒，只有彼得一个人敢下船走海面，所以你说他信心大不大？大。所以彼得是要大大夸奖的，真的，他信心超过其他任何门徒。他就在海面上走，为什么？他那个时候就是看着耶稣，看着耶稣的时候他就能在海面上走。但是彼得后来呢，他又怕了。为什么？他开始不是看耶稣了，他开始看自己了。有时候你看环境，看自己，觉得哟，我怎么在海上飘啊，这个不可能吧，这件事我怎么能做得到？你知道我们有时候这个话一出口就发现真的做不到了，有没有注意到？有些事情你这个话一出口，你说 这事儿我做不到，然后你就开始往海里掉了。因为信心，信心不是说我都能做，这叫自信。信心是说什么？谁能做啊？主都能做，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怎么样？我凡事都能做。所以弟兄姊妹啊，不要靠自己，你一靠自己就是你软弱的时候，你一靠耶稣就是你刚强的时候。阿们吧。但是我们有没有变软弱的时候啊？一定有。那软弱怎么变刚强？所以还是那个故事，彼得掉到海里面了，就是我们说整本圣经最短的祷告出来了，四个字儿，哪四个字儿啊？主啊救我，然后耶稣就把他拉起来了。所以软弱变刚强的秘诀是什么？靠耶稣。我再讲，不是靠律法，是靠耶稣。你注意，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之前有个姊妹这个在网上咨询我说，哎呀梁牧师，我最近特别软弱，我该怎么办？然后他就自己讲了一大堆，我就跟他讲一个，我说你去靠耶稣，你相信上帝会施恩给你，我不给你方法。他就想跟我这儿要方法，你知道吗？为什么想要方法？我们人天生就是律法主义者，我们总是说你告诉我该怎么做我就做到，其实告诉你怎么做你就做得到吗？做不到。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还读经呢，罗马书第七章，律法来了我就活了，还是律法来了我就死了？律法来了我就死了，我律法一来我就两律相争，我就软弱的不得了。你只要想靠律法就是想靠自己，只要你坚持靠自己，你就继续在水里淹着，你知道吗？所以你要靠谁啊？靠耶稣。所以你看到彼得掉海里面有没有喊说摩西啊救我，有没有这样子？他有没有说教我怎么游泳啊？你会发现我们好多基督徒掉到海里，掉到软弱里面的时候，我们的反应不是找耶稣，我们的反应是找方法，就赶紧教我怎么游泳啊，赶紧。其实这个时候你需要的是什么？主啊救我。阿们吧。只要靠耶稣一定软弱变刚强，只要靠自己刚强变软弱，同意吧？我们很多基督徒前一刻还刚强呢，后面一想靠自己就软弱。最典型的例子还有一个很伟大的信心伟人，就是那个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厉害不厉害？为什么在加密山上那么厉害？因为靠上帝。下来以后为什么耶洗别一句话就吓到他？你看他后来上帝问他话的时候，他说出来了，他全部都在看自己。他说：“哎呀，他们不敬畏上帝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啊，现在全国就只剩我一个了，只剩我一个了。”你看他的焦点在哪里啊？都在自己身上。上帝怎么把他带出来呢？上帝就跟他讲说：“嘿，我还有多少啊？我还有7000没有向巴利屈膝的勇士，你看我做了什么。”所以这个时候以利亚再去看上帝做了什么时候，他就从何烈山的山洞里走出来了。只要看自己一定软弱，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我们借着这个福音大宴席的故事认识自己。我自己是什么？原来的本相是什么呀？被罪捆绑，拒绝福音。然后上帝拣选我是因为我优秀吗？不是，我是贫下可怜的人，但是被上帝所拯救。上帝把我这个软弱的人拯救了以后，他要使我成为什么样的人啊？成为刚强的人。什么？怎么从软弱变刚强？靠耶稣就变刚强，不靠耶稣就变软弱。所以我们有时候一天打好几个转，对吧？所以我们要去学习靠耶稣，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再讲最后一点，就是什么呢？我们说这个天国筵席的故事还教我们怎么传福音，所以我说讲第三点，就是主的工人，就是你要去知道我怎么去做福音工人，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要去看到。那我说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主的工人的时候，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路加福音14章22节，我们一起来读。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你注意，这里面是仆人，对不对？仆人跟家主说话。这个仆人原来是什么人？其实这个仆人原来也是乞丐，同意吧？也是耶稣从街边给拉回来的，同意不同意？所以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你的身份已经改变了，你原来的身份就是街边的乞丐，就是世界的乞丐。其实我在跟你讲，世界里面所有的人都是乞丐。法老是不是乞丐？
是。
法老也是。你说法老怎么是乞丐？他很多钱。没有，他烂命一条，他以为他今生有的钱都不是他的，同意吧？很可怜的。 我们原来都是世界里的乞丐，但是当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就是什么？我就是主的仆人。哎呦，但是我觉得我恩赐不够啊，我觉得我以前呢，哎呀，信耶稣之前没好好读书，知识不够，我觉得我做不了什么，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不是。什么人可以做耶稣的良才？什么人可以做耶稣手中尊贵的器皿，大有能力的工人？你知道什么人吗？信了耶稣，还有呢，顺服耶稣的人。你只要顺服耶稣，就是耶稣手里的良才，真的。因为怎么样，你要记得。所以像我们这里说，我们说世界里都是乞丐，顺服主就是良才。跟我一起说一遍，世界里都是乞丐，顺服主就是良才。你注意这些仆人是不是很顺服，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一开始家主说去邀请人，他们就去了，回来以后跟家主报告，哎呦那些人都不去，然后家主说去把那些残废的邀请来，他们马上就去了，对不对？然后回来以后报告说这么多人邀请进来了，但是还没坐满怎么办？然后家主说继续去，他们马上又去了。所以我告诉你啊，只要你愿意顺服主，你就是良才，你就是会被上帝大大使用的。我们很多时候不能被上帝使用，不是恩赐不够，是顺服不够，同意吧？所以你要看到，你要做一个好的福音工人，就要去顺服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路加福音14章23节，我们来读。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面主说了，要你们去路边，然后又要去篱笆。篱笆是什么呢？其实就讲说，其实有些篱笆，就有些人其实应该是非常可怜，没住的地方，然后哪有个篱笆呢，就窝在篱笆下面，路边有一个位置，我就在那里待着了。好，弟兄姊妹，你注意，主在里讲说，你们要去怎么把这些人邀请过来？说什么？勉强。勉强的意思是不是要强迫别人？不是，他勉强的意思是什么呀？勉强的意思是你要很热切的，甚至让人觉得说，哇，你好像在勉强我。你有没有注意，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别人就觉得说，哎，你华姊妹，我觉得你这个好像我不信主，你的不这不放我走了，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要这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要去学会，我们在传福音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很热切，你对每一个灵魂要有热切的心，不轻易后退，千方百计，我看到这个人我就想传福音给他，我就想让他到主面前，对吧？这个就是而且所谓的勉强人什么意思，就是哪怕有人嘲笑我，我不轻易退后。因为经常会有人说，哎呀，你传福音，你信主就够了，信主就够了，哎，不要那么狂热。有没有听过有些人这样说，对吧？所以你说我要大发热心，而且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时候包括去到篱笆，去到路边，就是有些被人忽视瞧不起的人，我不轻看他，我用热切的心，这个时候你一定会做得人的渔夫的，对吧？这就是主在教我们的。所以你要热切到什么地步？热切到让人觉得勉强的地步。所以你这个人太客气，就说明你传福音不够用力。我跟你讲，别人如果说，哎呀，他好客气的，我一说他就啊，那算了，就说明你不够用力。你传福音的时候要很热切的，再邀请一次，现在还不想觉知，为什么不想？对吧？我要再问多几句，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拦阻了你？我问多几句，阿们吧。这个时候，有时候你问多两句，圣灵就开始做下一步的工作，他就告诉你他心中真正的顾虑是什么，把那个顾虑说出来以后，你要求圣灵给你智慧，说主啊，我该怎么跟他说，把他的顾虑打消。是吧？就像我们之前说，有很多人都以为说我要把我的坏毛病改了才能信耶稣，你这个时候要跟他怎么说？不需要，信了耶稣你的坏毛病才能改，来信，是吧？接受上帝的祝福，上帝的祝福大有能力，是吧？把盼望给他，是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路加福音14章24节，我们再来读。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就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好像跟前面的话又矛盾咯，是吧？主前面又说你要勉强人进来，后面又说，哎呀，这个先前请的人没有一个来赴我的筵席，好像家主在那里说负气的话。不是的，这个家主预表的是上帝，上帝会不会觉得很， 很失败，很没劲儿，会不会这样子？不会。所以上帝讲这个话什么意思？他其实是教我们另外一个功课。我们经常有时候跟这个人传福音，我好想跟这个人传福音，好不好？好。但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上固执于自己的执念，我只想跟这个人传福音，其他人我看不见了。所以家主就提醒你不要这样子，你要把你的执念放下，要干什么呀？顺服圣灵的带领，我叫你去哪里传福音你就去哪里传福音，阿们吧。不要老是想着你想的那些人，这样子的话这个时候就不同。而且我再跟大家讲，我一直想做的事情是不是一定能成功？其实我的一般很难成功，但是主的呢，主的一定成功。所以主在教我们成功的秘诀，你知道吗？你不要太固执于我的我的我的，而说主啊，你怎么带领我我就怎么做。这个时候你在传福音上面就很厉害，你就不会说我只跟这些人传福音哈，其他人我不考虑哦。你不要这样做，你说主啊，你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告诉你，你就会发现真的合场就怎么样子啊，越来越大了。原来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弟兄只能跟弟兄传福音哈，我不跟姊妹传福音，对不对啊？不对，主感动你，我是个姊妹，可不可以跟弟兄传福音？可以。我可不可以跟过来人传福音？可以。但是一个人不是过来人，我可不可以跟他传福音？可以的。我可不可以跟我的父母亲传福音？可以。但是跟陌生人可不可以？可以。主只要你感动我，我就去做。阿们吧。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就大不相同。所以我们感谢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我们分享的信息。我们看到这个天国的宴席让我们认识了福音，让我们认识了我们自己，也教我们怎么去传福音。所以求主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感谢你邀请我们赴你的福音大宴席。当我们到你宴席上面的时候，我们要得无尽的祝福，我们要得你真的是永不止息的爱。所以我们凡是接受你邀请的人一个也不会灭亡。为此我们向你感恩，也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原来的身份不过是街边的乞丐，不过是瘸腿瞎眼的。但是我们到了你的筵席上以后，我们就成了你的仆人，就成了你的工人。所以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与你同工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得人如鱼，帮助更多人来赴你的天国大宴席。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